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弊益良方？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第四部分。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5种传统美德。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讲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所谓的1400例，就是中共捏造并栽赃为修炼法轮功导致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案例。但是2001年夏天，一位名叫肖玉芬的大陆女士向海外明慧网投书，撕开了当时大陆新闻媒体界最恶毒谎言的黑暗一角。肖女士的丈夫王库就是被列在这1400个案例中的一例。肖女士在信中说，她的丈夫王库是某机关公务员，有家族遗传肝病，哥哥和弟弟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因肝病去世，王库本人也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后来被中共谎称是练法轮功死亡。肖女士澄清说，她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这个中共栽赃的所谓1400例，当时中共国内几千家报纸、杂志、数百家电台和电视台全力开动，连续几个月轰炸式报道，欺骗了无数民众。被中共炒得沸沸扬扬的还有一个井架上吊案，死者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农民李有林，后搬到辽源市以摆摊修车为生。有一天，城管部门将他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没收了，生活没有了着落，李有林一时想不开，就在山上上吊自杀了。城管逼人死亡，家属当然很气愤。辽源市民政部门为了给城管开脱责任，答应给予抚恤，但要求家属同意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致死的。于是辽源市公安还特意伪造了现场，把抬回家的李有林遗体又抬回到山上再吊挂起来，并在死者周围摆上法轮功物品和2瓶白酒，对死者重新录像。然而伪造的现场恰恰让栽赃嫁祸露出了破绽。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严格禁止杀生和自杀，同时也不喝酒不抽烟。辽源市公安部门摆出的那2瓶白酒弄巧成拙， 分明就是在告诉大家他们是在造假。其实周围的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李有林生前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并且还有精神病史。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早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开展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假如没有这场造谣抹黑与残酷迫害，会有多少体弱多病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识破中共1400例谎言，找到真相，不但可以驱散自己内心被灌输的仇恨，同时也会拥有身心健康的机缘。以上就是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黄石检察院决定不予起诉曹春梅姐妹；唐山法轮功学员孙百凤、郭艳菊遭非法判刑两年多；原广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戴伟、交警大队长唐福成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27号，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岗区检察院电话通知曹春梅、曹梅英姐妹的家人，让姐妹俩第二天下午去检察院领取不予起诉书、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并告知将该通知书送到黄石岗区公安分局盖章即可生效。这场历时一年多的非法起诉及撤诉案至此落幕。2021年8月20号，黄石岗区警察及西寨山区警察分别对曹春梅、曹梅英两姐妹的家非法抄家，并绑架他们强制洗脑迫害。他们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不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书。8月26号被劫持到黄石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到10月1号才得以回家。2022年4月1号，花湖派出所警察再次绑架他们，并将他们拘禁在派出所审讯室逼迫签字。他们拒绝后，把他们劫持到黄石岗区检察院逼迫他们签字。曹春梅、曹梅英遂起诉花湖派出所警察高卫兵、李成胜违法，并于2022年6月23号将刑事控告书通过邮局挂号信分别寄达黄石市黄石岗区检察院控审科的张文兵、黄石岗区公安分局局长宁海、黄石市公安局纪检组的戴胜平、黄石市监察局的陈静义等相关人员，同时要求对他们不予起诉书邮寄给黄石市黄石岗区检察院起诉科的傅娟。2022年9月27号， 黄石岗区检察院通知曹春梅姐妹的家人要求去签字，曹春梅的女儿和老伴儿在巨大的压力下签了字。9月29号，曹春梅、曹梅英再次将要求对他们不予起诉书邮寄给黄石市黄石岗区检察院起诉科的傅娟，同时将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书邮寄给黄石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张昌盛、分局领导柳长文、黄石岗区检察院检察官胡石。9月30号，曹春梅、曹梅英两人接到检察官的电话，要求去一趟。检察官胡石和女助理接待了他们。看见取保候审书上签有曹春梅的女儿和老伴的名字，胡石和女助理要求曹梅英签字，曹春梅试图讲法轮功真相，遭到了拒绝。他对检察官们讲了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修炼法轮功合法，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法轮功书籍早已解禁，公务员终身追责等等。最后他说，这个字我不能签，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你让我签字，这在将来就是你迫害佛法的证据，对你不好，这个字我坚决不能签。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法轮功学员孙百凤、郭艳菊被绑架、非法关押并被诬告两年。2023年2月9号遭非法庭审，近日得知被非法判刑两年三个月，两人均已上诉。孙百凤丈夫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因手术时的医疗事故，腿部不过血，眼看变成了黑紫色。在走投无路下，孙百凤不断鼓励，让丈夫念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念着念着，因为不过血而变得紫黑的腿过血了，慢慢的下肢恢复了正常肤色，不用截肢了。做手术的医生也松了口气，丈夫自此对法轮大法更为虔诚，身体恢复得很好。家人还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庆幸中。2021年5月12号，警察绑架了孙百凤，并非法抄家，这让孙百凤的丈夫受到惊吓，加之公检法的蛮不讲理，老人更觉无望，病情急剧恶化。事发后不到半年时间里，几次被送进重症监护室。2022年大年夜，孙百凤的丈夫孤单离世。2021年5月12号，唐山市公安局警察非法抓捕各县区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路南区卓玉照相器材商店的郭艳菊等多人，所有店员被非法抄家，并入室抢劫包括单反相机、汽车、电脑、书籍等财物与现金，非法没收了店铺的营业执照。2021年9月21号，郭艳菊等四人被以涉嫌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诬告到法院。2023年2月9号，唐山路北区法院从上午9点开庭，一直到晚上9点，非法庭审郭艳菊等人。期间，公诉人孙明远的诉讼状充满了对法轮功的仇恨，还缺乏法律常识，漏洞百出，遭辩护律师驳斥。据明慧网报道，据四川省2022年7月消息，原四川广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戴伟、交警大队大队长唐福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现年57岁的戴伟从2001年起历任广汉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所长、香港路派出所所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所长、特警大队大队长、治安大队大队长、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政委、副局长、四级高级警长。戴伟任职期间对当地发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年56岁的唐福成曾任广汉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副所长、香港路派出所所长、市治安大队大队长、市交警大队大队长、市城管局副局长、一级警长。据明慧网曝光，2001年3月至2007年1月， 唐福成任广汉市公安局香港路派出所所长期间，他亲自指挥了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陈福珍、杨云清的迫害。唐任职期间，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重用提拔。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戴伟和唐福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这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布里斯班健康展，民众学练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24号至2月26号，澳洲昆士兰大型心智、身体和精神博览会于布里斯班的展览中心召开，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活动，在现场做功法演示并义务交功。法轮功展位用莲花装饰，背景墙挂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盛况的照片。此次活动吸引了许多参展人和民众，许多人了解到修炼法轮功能使人身心健康，头脑清晰和缓解压力，有些人现场学功并感受到纯正的能量场。澳洲姑息治疗咨询公司的佩特里娜·约克表示，她每年都参加健康博览会。她曾去过中国，也曾在中国听到有人诋毁法轮功。她认为那些诋毁法轮功的说法是真正的谎言，太可怕了。约克跟他的合伙人说，这些法轮功学员真了不起，他们是最优秀的人，他们遭受中共残酷的迫害，但没有人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因为中共掩盖了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理发师阿曼达·摩根来到法轮功的展位，学练了五套功法。他说，我听说过法轮大法，但我从来没有练过。今天学练了五套功法，感觉非常好，动作简单易学。当我学练打坐时，感受到很多能量从宇宙中下来，有一种身心合一的体验。卡琳是定制护肤品系列的经营者，他告诉学员，法轮功真善人理念是非常美好的，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诚实和善良的人真的很重要。他还说，我以前是住在墨尔本的，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将他们关进监狱，还摘取他们的器官牟利，这真是很不幸的。他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不对的，不能迫害无辜的人。他支持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真相。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941亿。
请听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弊义良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日。近期，新冠病毒再次在中国大面积爆发，而且疫情来势凶猛。据12月21日中共卫健委会议纪要显示，12月1日至20日，全国估算累计感染人数高达 2.48 亿。12月25日，中共浙江政府发布消息称，该省单日感染人数超100万。现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成都、重庆、河南、河北等地到处是阳性感染者，白肺重症患者仍在不断增多，死亡比例高， 很多城市的医院和殡仪馆早已不堪重负，可以说瘟疫的海啸已经浮现，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到一定时期就会发生瘟疫，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人心不古，为人不尊，灾难自然就多，这些都与人的道德品质息息相关。所以，关于瘟疫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在《黄帝内经》中有提到，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说，一个人道德品质高尚，正气就在，邪气就不能入侵。事实上，现代科学实验早已证实，人的念力能改变周围的物质，使外界物质发生变化。2016年，美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人类的恶念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变化，在血液中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心态下向一个冰杯内吐气时，凝附着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当人处于怨恨、暴怒、恐怖、嫉妒的心情下，凝聚起的物质便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人的负面思维会使人的体液产生毒素。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是非不分时，内心经常充满仇恨、怀疑、斗争时，负面的情绪会使得我们身体产生不好的毒素，进而影响自身免疫系统做出正常反应，就会降低免疫能力，从而招致瘟疫。那么，大疫凶险，人人都在寻找避疫良方，什么才是真正的避疫良方呢？各种科学研究都证明，人存善念，经常口念正的东西，就会产生正的能量，甚至是改变自己的本体，就能抑制住邪气，从而恢复健康。据明慧网报道，凡是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及其一切组织的中国百姓，或者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的健康都有所改善，甚至有些已经完全恢复。因为这是道德自我回升的重要举动，这是提高自己身体正气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面对新冠疫情，法轮功学员一直都在告诉人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在瘟疫面前转危为安。其实，在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得过重病的，甚至被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的，大部分都通过修炼得到了康复，这些案例数不胜数，在明慧网上有很多记载。在法轮功著作之一《法轮功》一书中明示，人体通过修炼调动起这种物质的能量，能够改变人体状况，起到祛病强身的作用。法轮功一书进一步开示，练到高功夫的人，他发出的不是气，而是高能量团，是表现为光的形式的高能量物质，颗粒很细，密度很大，这就是功。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实，修炼人能发出功来，这并不是什么迷信。留藏于法门寺的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已像白玉似的，那就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也就是功的指骨。安徽九华山很多高僧数百年不腐的肉身，同样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的身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多年来就一直在开示真机。2020年3月，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指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李洪志大师还告诫世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协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所以，大义凶险，重塑道德，找回良知，应该就是人们找的最佳避疫良方。而公开声明退党，或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提升自身正气，隐蔽邪气的捷径。危难中的中国人不妨试一试。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川人的评论文章《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避疫良方》。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定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凶器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的第四部分。一，美国药物经济学博士，人生从黑白变成彩色。二，眼睛几近失明，修大法眼疾痊愈。三，儿子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可各种疾病如白内障、视网膜脱离、糖尿病、青光眼等等都可能导致人失明。其中中国是全球青光眼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而青光眼通过治疗只能起到延缓病情的恶化，在医学上还无法根治。明慧网报道了300多例眼疾患者他们奇迹般痊愈的真实故事，我们为您挑选制作出6集专题节目，叫《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集。首先，我们来听一听美国药物经济学博士叶俊言他的人生从黑白变彩色的故事。
出生于台湾的叶俊言，20几岁就获得台湾大学医学研究所的硕士学位。1999年5月，叶俊言到美国德州大学攻读药物经济学博士。不幸的是，读博士期间，他被诊断出患上了急性青光眼。医生说是因为眼压太高，导致压迫了视神经。对西医而言，视神经坏掉了就没办法恢复了，任何的药物或手术都对受损的视力于事无补。擅长医学的叶俊言不断尝试采用西医、中医和气功等治疗方法，后来他也开刀做了手术，可是视力也还是时好时坏。这突如其来的眼病已经严重影响了叶俊言的学业和生活，他只能靠药物来控制，日子过得消极无奈。由于这次眼力受损的经历，在中西医都无法治愈的情况下，让叶俊言不再执着于科学，他开始接触气功，而能让自己静下心来研读法轮功书籍。直到2001年3月，叶俊言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修炼中他警醒到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包括他的眼疾也是一样。而他也反省到，因为自己的高学历，初到美国时，为人处事总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学了法轮大法之后，叶俊言感到心境豁然开朗。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的视力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恢复。现在他的眼睛跟其他人一样，开车、生活都毫无障碍。他还如愿攻下了德州大学的药物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叶俊言去了美国顶尖的综合医疗机构做研究员， 后来成为纽约一所大学药学院的助理教授，目前在全球最大之一的安进制药公司担任全球卫生经济经理一职。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原是医学硕士并攻读药物经济学博士的叶俊言，一向奉医学为准则，然而在中西医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使他不再执着于科学，转而修炼法轮大法。他在修炼之后，不仅心境豁然开朗，视力也出乎意外地恢复正常了。接下来也是一位高学历的博士研究生，他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生物所的曹凯，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的曹凯，因为品学兼优，考入中科院发育生物所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曾经获得第二奖学金或优秀研究生称号，并在发育生物所攻读博士学位。曹凯上学时曾患有严重的眼疾，眼底每个月出血2到3次，视网膜随时都有脱落的危险，他天天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眼睛的疾病导致他不能看书，不能跑跳，不能正常的学习生活。生活上、精神上，曹凯都感到痛苦不堪。每次出血时，他只能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敢动，就像个废人一样。看到曹凯这样的情况，学校特别批准他休学2年，去治疗眼疾。曹凯在休学治疗期间，医生建议他要做手术，不要再继续上学了。那是因为如果眼睛再一次出血，就会导致双目失明。曹凯在无奈之中去看中医西医，多方求治，又练了许多种气功，却都没有明显的效果。但是1995年5月之后，曹凯的眼疾却好了。因为曹凯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很神奇。曹凯练功之后，他的眼睛病症完全消失。不止如此，曹凯还精力充沛，有时连续工作48小时也没问题。曹凯深刻地体会到，是法轮大法把自己从病痛的深渊中解救出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使他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纯净的心灵。曹凯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就相信真善人，做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然而，后来却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而遭到酷刑折磨，甚至几乎失去生命。
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眼睛几近失明的曹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不仅从眼疾的痛苦深渊中解救出来，还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纯净的心灵。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一听，也是来自中国大陆一个4岁的小孩红红的故事。
我的儿子红红4岁的时候，总是歪着脑袋看人看电视。当时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诊断为小儿弱视斜视。从那个时候起，红红就戴上了眼镜，开始了穿珠子双眼视觉训练的治疗过程，但是效果并不明显。2012年1月，红红7岁的时候， 他由弱视斜视变成了近视，还有散光。但红红即使戴上眼镜，仍是歪着脑袋斜着看，怎么也纠正不过来。后来红红告诉我，他坐在第一排都已经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了。于是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夫妻再次带着红红来到华西医院检查。可是红红验光时，无论是佩戴200度或是300度的眼镜，他的视力都只能看到 0.8。 医生建议我们带红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做过全面检查后，医院诊断红红的眼睛是双眼发育性青光眼。原来红红歪着脑袋斜着看，是因为眼底正前方可能被强光灼伤，所以只能歪着脑袋才能正确聚焦。隔年7月，我们又带着红红去成都一家眼科医院检查。医生对我们说，你家小孩这情况太复杂了，我们得几个部门的专家聚在一起研究研究，但手术效果不一定好。我和丈夫因为担心孩子的眼睛会有手术后遗症，所以打消了做手术的想法。医院没办法了，我们想到了针灸。可是针灸医生告诉我，孩子的这种情况医学上现在根本就治不好。但是即使有一线希望，我们也不想放弃啊。于是我们坚持做针灸治疗，2周一个疗程，我们坚持了将近1年的时间。但红红的视力也就是在 0.5 到 0.6 左右就再也不往上走了。而且一旦停上2周的疗程，孩子便又是回到原来的样子，歪着脑袋斜着眼睛，双眼眯成缝儿看东西了。作为家长，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丈夫对我说，让红红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吧，把红红交给大法，交给大法师父吧，不要再去治了。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知道很多得了严重疾病的人在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奇迹地康复了。我自己是对修炼法轮大法的效果很有信心的，通过学法练功改变人的速度是很快的。可是那么小的孩子，而且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效果又会如何呢？我再三思考后，我们终于下决心不再带孩子上医院治疗了，天天坚持让红红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个月后，奇迹出现了，红红的眼睛逐渐的在恢复中，一直到完全正常了。现在红红能看清楚黑板上写的字，也不需要戴眼镜了。孩子眼睛的病学校里都知道，后来连班上认识的学生家长见到我都问，你家小孩子眼睛怎么治好的？我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治好了我家小孩的眼睛，就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好了的。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小年纪就患上了严重的弱视斜视的红红，在尝试了西医中医折腾了5年的时间都治不好的情况下，后来因为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眼睛奇迹般恢复了正常。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 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讲几个与五种传统美德相关的故事。德、义、礼、仁、信是为人处事的传统美德。以下是关于这五种传统美德的典范故事。一、关于德的故事。班昭助女诫。德有德性、恩德之意，在《说文解字》中说，德、德性有慧也、生也、福也。《正运》中说，凡言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纯义之称也。东汉才女班昭生于儒学世家，和父亲班彪、哥哥班固都是著名的史学家。在家里，她是关爱兄长的妹妹。另一位兄长班超出使西域，久居塞外，70岁时请求还朝。班昭上书皇帝为兄请命，言辞恳切动人，帮助班超顺利归国。兄长班固著《汉书》，还未完成就辞世了。班昭继承兄制，完成表和天文制的部分。班昭才高德韶，常常被皇帝召入宫中，教导后宫嫔妃才学、德行等功课，被尊称为大家。晚年时，班昭为提升女子德行，撰写《女诫》7章。他认为女子以谦卑柔顺为美德，在夫家应处理好各方关系，并对德、言、容、功等女子四行提出具体的要求。该书成为古代女子妇德教育的教科书，对中华传统女子品德的塑造具有深远的影响。二，关于义的故事。貂蝉制计除国贼。义原为古代典仪中的礼器，后引申为合乎道德、伦理、正义的原则。容斋随笔中说，仗正道曰义，制行过人曰义。东汉末年，名列四大美女的貂蝉上演了一幕可歌可泣的连环计。那时军阀董卓进京作乱，倒行逆施，他行废立弑帝后，烧洛阳，迁长安，更有篡位野心。朝堂上忠良仗义直言惨遭迫害，朝堂外义军各自为政，踌躇不前。汉室生死存亡之际，司徒王允希望用计谋除掉董卓，把救国的大业托付给义女貂蝉。貂蝉国色天香，能歌善舞，同时深明大义，心智坚毅。为了挽救汉室，她忍辱负重，挺身而出。在王允的巧妙安排下，貂蝉凭借美貌、勇敢和智慧， 成功离间董卓及其义子吕布，借吕布之手诛杀了董卓，结束了董卓专权的黑暗时期，令满朝文武、天下豪杰束手无策的国贼，在一个女子的倾城歌舞中灰飞烟灭。从此，貂蝉成为正义与智慧的化身，流芳百世。三，关于李的故事。孟光举案齐眉。李本为祭神敬神之意，后来在祭祀活动中的规范演变为古代等级制度、行为准则及道德规范。《释名》一书中说，礼体也，得其事体也。古人常用举案齐眉形容夫妻相互尊敬、以礼相待的关系。东汉名士梁鸿和妻子孟光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士夫妻，他们道德高尚，日常相处非常注重礼节。据《后汉书》的记载，他们曾寄居在一个富庶之家，过着男耕女织的朴素生活。两人每次吃饭的时候，孟光为丈夫端上饭菜，总是托着餐盘，高高举至和眉毛平齐，表示对丈夫的尊重。梁鸿谦虚地双手接过餐盘后，两人才开始用餐。梁鸿以博学多闻、忠厚老实闻名乡里，孟光貌丑而心善，一生精差不群，安贫乐道，两人是真正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他们礼让和睦的夫妻关系很快传为佳话。《礼记》中说，敬让之道也，敬生礼，礼生和。古代先贤知礼守礼，以和为贵，礼是生活中人与人相处的重要方式。四，关于仁的故事。长孙皇后仁爱无疆。仁有仁爱相亲之意，说文中说，仁亲也，从仁从二。礼记礼运中说，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大唐圣主唐太宗身边的长孙皇后是一位仁德无私的贤后，她生于显贵之家，为人知书达理，正直善良，年幼时就有坤载万物、德和无疆、履中居顺、贵不可言的预言。她13岁时嫁给还是秦王的李世民为妻，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成为丈夫的贤内助。秦王南征北战期间，长孙氏随军奔波，照料秦王的起居，使他安心作战。秦王登基称帝，长孙皇后依然像普通儿媳一样孝敬太上皇，并过着简朴节俭的生活。对于嫔妃，她宽容大度，维护后宫和睦，让唐太宗专心处理国家大事。如果唐太宗向他咨询政事，他总是恪守后宫不干政的传统礼法，提出居安思危、任贤纳谏等原则，委婉劝谏。长孙皇后用自己的言行和品德赢得了唐太宗的敬重，也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五，关于信的故事。王宝钏守寒窑。信的本意为语言真实，引申为诚实、不欺骗、信用。说文解字中说，诚也，从仁从言。《左传》中说， 守命共识之伪信。唐朝宰相千金王宝钏通过抛绣球和穷小子薛平贵结下姻缘，然而他的父亲嫌贫爱富，看不起武艺高强但是家境贫寒的薛平贵，想要毁弃婚约。王宝钏相信天意，看中薛平贵的人品，遵守婚约，却被父亲逐出家门。两人在冰冷的寒冬中过着清苦却恩爱的生活。为了让丈夫实现理想抱负，王宝钏鼓励薛平贵进京赶考，一人留守寒窑等待丈夫归来。薛平贵在外随军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却因战乱而18年未归。18年来，王宝钏的生活极度困窘，丈夫杳无音讯，自己孤苦无依，饥寒交迫，但是她坚守婚姻的誓言，坚信夫妻一定会团聚。凭借坚定不移的信念，王宝钏终于等到了薛平贵归来，她也苦尽甘来，和丈夫相伴余生。听众朋友，听了上面五个古代女人的故事，您是否对于传统美德有了一些更具体的理解了呢？请听歌曲《法轮圣王》。
法轮圣王驾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弘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万王之王觉着风采，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苍宇，万古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